150年来，忠心的宣教士们被基督的爱激励着，怀着坚毅的信心来到中国，在艰苦的岁月里传扬福音喜讯，一步一脚印结出累累硕果。让我们一同来探索中国内地会宣教士的
佳美讲宗。
欢迎收听佳美讲宗，我们以广播剧的方式向听众朋友介绍中国内地会自1865年成立以后，由各国各方来到中国传福音的宣教士生平故事，希望您喜欢并体会神的恩典。内地会多年来发出许多次的呼吁，征召青年基督徒踏上宣教之路。从1865年呼吁24位又忠心又干练的同工开始，1875年呼吁18位到内陆福音未达的九省，1882年70位，1887年100位。到了1929年，当全世界面临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内地会竟然征召了200位生力军来到中国。在上帝的带领之下，1930年到1931年间，真的就有203位青年男女回应，当中有一位巴富西医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巴医生在1931年的最后一天，带着极大的喜乐告别家人，前往中国。当时没有人会想到，他竟然只在中国服侍了短短16个月就英年早逝。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就让我们去新疆乌鲁木齐的郊外，在那儿有一老一少两个人在一座基督教墓园中散步。
太爷爷，你在找什么呀？
太爷爷在找一块墓碑，啊，就是这一块了。
费希尔·巴坎戴夫，太爷爷，你认识这个外国医生吗？
太爷爷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参加过他的葬礼，我还记得他的中文名字叫巴富西，巴山属水的巴。富国强民的富，王羲之的羲。
这个外国医生为什么会埋在乌鲁木齐呢？
哦，他的故事啊，都写在这本小册子里了。
哦，何竟如此？
巴医生出生在苏格兰，他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
这是我们的小艾米，加上他，我们已经有4个儿子、2个女儿了。
亲爱的，如果神赐给我们10个孩子，我要献5个给神做海外宣教士。我舍得，你舍不舍得呢？
你舍得，我就舍得啊！神如此祝福你的事业和我们的家庭，一定也是为了你这个心愿啊。
哇，一个家里出5个宣教士。
巴夫西从小就跟着父母兄弟姊妹去教会，并且签过一张发愿卡。
你们中间谁愿意对主说，我年轻健壮又自在，尽力做我能做的事， 为了真理、公义和你我生命的主，我来救你。就请在这一张发愿卡上面签名。
我愿意。
小 Emil 啊，你还没有成年呢。
我已经到了主耶稣第一次进圣殿12岁的年纪，为什么不能回应神的话呢？
那你长大以后想做什么呢？
当然是宣教士了。
巴夫西19岁那年，他的姐姐第一个加入中国内地会。
艾米尔，今年我先去中国，希望你医学院毕业之后一起到中国来。
姐姐，我们在中国再相见。
嗯。
然而，巴夫西在爱丁堡和格拉斯哥大学读完医科之后，一直在曼彻斯特开业行医，渐渐地对宣教的事情不再热心了。
艾米尔，如果你不准备去海外宣教的话，就早点来我的医院帮忙吧。我想有这一段就业经历，会让你的简历看上去很出色的。
其实我也不知道究竟应该往哪里去，所以一直无法接受您的好意。我向往非洲，但我今天又看到内地会的会刊上招募200名年轻人去中国。最近我一直在想，我学医究竟是为了宣教还是为了开业？我究竟可不可以为自己保留一点权利？
究竟是什么让巴医生最后下决心到中国来呢？
这是巴医生后来写给英国年轻人的信，或许透露了他内心的秘密。
如果舒适的在本国生活拦阻你去中国为主受苦，那么你在本国所完成的许多工作，在基督的审判台前都不能存留。相反，如果你清楚神的旨意而到中国去，你生命的火花就不会熄灭，并将永远闪烁在拯救灵魂的圣光之中。
孩子，9年前我们在这个维多利亚车站送你姐姐去中国，今天我们又在这个车站上送你去中国了。
这不正是您俩多年来的心愿吗？
这两天我一直和你母亲商量，你拿惯了医生的薪水，一下子要去做穷宣教士，多半受不了啊。还是让我来支付你在中国的费用，一方面减轻差会的负担，另一方面你的生活也不至太过窘迫。
我和姐姐加入的内地会是一个信心差会，如果我接受您的固定津贴，就好像买了保险，容易减弱我仰望上帝的信心。
呵呵，所以你宁可信靠天上的父亲，而不惜回绝地上的父亲。
我既然参加了内地会，就应该接受和大家同等的待遇。您把钱交给我和交给差会，在主眼里都是一样的。 弟弟，今年我先去中国，等你结束学业之后一起到中国来。
哥哥，我们在中国再相见。
太爷爷，中国那么大，巴医生为什么选择到咱们新疆来呢？
那就要从另一位委身新疆的宣教士说起了。
阿里花呀嘛，死字话哎！
请进。胡进杰教士，是你。这段时间收不到你在新疆的消息，我们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呢。
何斯特主任，我测试到上海总部，是特地来向您讨生力军的。我听说内地会招募的200名福音勇士已经全部抵达中国。如果我此行不能带5名宣教士回去的话，我就睡在你的办公室。
进杰啊，总部读了你们那么多年的代祷信，还能不知道新疆的属灵需求吗？这次我们不仅可以增援5位新宣教士，还会特别加派一位英国的注册医师。现在的问题是，中国这么乱，你怎么保证这些年轻人从上海平安抵达新疆呢？
本来可以走丝绸之路，但现在甘陕那里内战不断，另外一条路是从印度越过喜马拉雅山进入新疆，但是现在赶到印度恐怕也过了翻越雪山的季节，所以只能北上大连，搭乘俄国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再由塔城去迪化。
现在俄国已经变成苏联，还会允许宣教士过境吗？
实在不行，我们就从蒙古开车过去。
也好。等他们驱车走完那1800英里的戈壁沙漠，就会明白，内地会为什么迫切地呼求200名生力军来中国。为什么，你和马尔昌教士在新疆一待就是几十年，而且十几年才肯回国一次？因为，在那片广阔的土地上，只有1-2个寥若晨星的福音站。当看到那些天山脚下蒙古包里的人世代生活在没有盼望的黑暗中，他们一定像你我一样求庄稼的主人打发工人出来收割庄稼的。
我们新疆能抢到巴医生，多亏了胡教士呢。
胡进杰牧师和何斯德主任商量行程的时候，巴医生正在抢救128事变的国军伤兵呢。他从伤患身上挖出来的子弹可以装满了一靴子。他们在上海等候前往新疆的时候，还接待了一位意外的远客。
胡牧师，别的宣教士都走了，就剩下我们6个新人了，什么时候才能跟您去新疆呢？
我也在等天津和北京那边的消息。沉住气，让我先听听你的汉语练得怎么样了。
我叫巴富西，我是英国人，我爱中国人，我是医生，我是罪人中的罪魁，
我排行老6，我有一个姐姐叫巴若兰。
姐姐
Emil, welcome to China。
你什么时候从山西出发的？也不打个电报给我。
为了给巴富西医生一个惊喜嘛。不过我也没想到你来了3个月已经能用中文说一答句子了。
我正在练习我字开头的句型。
哦，这位就是你在山西洪洞神学院教书的姐姐？
对不起，忘了介绍了。 这位是我的姐姐巴若兰，这位是胡进杰牧师。姐姐，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我准备和胡牧师一起去迪化。
胡牧师，我看到您和马尔昌教士在新疆孤军作战的报道，巴不得有十个弟弟来做助手，现在先算上一个。
内地会那么多宣教师，也只有二三十名医生，你的弟弟将是新疆一千多万回回东干人、蒙古人、汉人、满人拥有的第一位正式注册的西方医生。
Emil， 难道中国迪化做医生比在英国曼彻斯特做医生更让我这个做姐姐的感觉骄傲？可是胡牧师，我的弟弟再优秀也不能够照顾整个新疆。
巴小姐，我会像慈父那样爱护你的弟弟，因为我在新疆盼了这么多年才盼来这一位宣教士医生，必要的时候我宁愿用我的生命来换取他的生命。昨天晚上我还向神说，等把六位年轻人平安送到迪化，你大可安然释放仆人去世，因为那照亮外邦人的光已经临到天山脚下了。
胡牧师，看您都想到哪里去了，我们这些新人来自欧洲、美洲和大洋洲，一路上有全世界的人在为我们祷告，您还担心什么？走到我的房间去，看看我为迪化福音站采购的药品。
巴小姐，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这么珍爱你的弟弟了。
胡牧师和巴医生一直提到迪化，是什么地方呢？
哦，迪化就是乌鲁木齐，就是这个生你养你的城市。
巴医生和新疆人无亲无故，却愿意到迪化来救治病人，我们应该为他们举行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
唉，来自三大洲的七位宣教士用两个月的时间走了2000英里的路，终于抵达迪化，迎接他们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残酷的内战。
让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马尔昌教士。尔昌，这些就是新加入的生力军。
终于盼到你们了，我在这里侍奉了18年，就和胡牧师共同祷告了18年。
你们在这里遇到什么困难都先去找马教士，他一个人相当于10个人的价值。
哈哈哈，新疆这么大，我们哪一个宣教士不是积淀的精兵，以一当百。
诶，我们这一路过来都在戒严，究竟是出了什么事？
前一阵子是俄国兵打回民，现在是俄国兵打国民军，整个迪化都乱成一团了，恐怕没有很多时间给你们休息，就要请你们救护伤兵了。
现在已经是冬季，最冷的时候会降到-20°，我们有没有足够的火炉和食物给这些小伙子们呢？
我已经把自己的住处让出来给他们，我们现在一共有14个火炉，但是燃料越来越紧缺，物价也越来越离谱，一颗白菜要卖到……
还没有安定下来的宣教士们很快投入了救护伤兵的事工。
巴医生，我命令您马上回家休息。
胡牧师，我还有一个手术要做。
你永远有做不完的手术， 如果你倒下来的话，所有的手术都没有人做了。
胡牧师，你这把年纪还在外面到处奔走，这里的事就交给我们吧。
尔昌，你也不知轻重，我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知道自己这把老骨头能承受多少压力，但这些新来的年轻人最容易透支体力了。
我现在有马尔昌教士做助手、翻译和麻醉师，只需要负责急救和大手术，已经轻松很多了。
对啊，胡牧师，你看，我已经学会用局部麻醉从背上挖子弹头了。
三间医院400多名伤兵，还有很多人送不进来，没有设施，没有药物，中国职员因为几个月领不到薪水，只能代工抗疫，所有的工作都落在几个宣教士身上，但我们所有人加在一起，对这场内战而言也只是杯水车薪啊。
您看这些可怜的士兵身负重伤，几个月没洗澡，没有干净的床铺，也没有营养的食物，甚至没有军官来探视他们。即便我们不能及时处理他们的伤口，但我们这些人的身影就是一种安慰。如果医生的白长褂都从医院消失了，他们还能有什么盼望呢？
前几年西北大旱，为了赈灾，甘肃一省在一年里就牺牲了7名宣教士，包括安乐欢医生。再前几年河南内战，开封福音医院的金纯仁院长就是因为不忍心拒绝一名患了伤寒的伤兵，自己染上伤寒去世的。我曾经向你的姐姐保证，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你的生命。
我知道这儿不是曼彻斯特的诊所，这3个月让我走进了中国人最真实的生活，我完全能体会安医生和金医生的心情。因为我每看见一个新伤兵被抬进来的惨状，就不忍心袖手旁观。
唉，胡牧师再爱护巴医生，也无法替代他手术台上的工作。没多久，巴医生和马教士便从伤患中染上了伤寒，先后去世了。胡牧师心中充满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
太爷爷，我算了一下，巴医生去世的时候还不到30岁，在中国只度过了16个月。
太爷爷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参加过巴医生和马教士的葬礼，我记得地方官致辞的时候称他们两位是义薄云天、舍生取义的人。
嗯，我长大了也要做像他们那样义薄云天、舍生取义的人。
好孩子，我又用巴医生的话送给你做一生的勉励。
人的生命是不能用在世时间的长短来衡量其价值的，现在所播下的种子要经历几个季节的发芽和生长才有收获。谁会用主耶稣活在世上的时间来衡量他生命的价值呢？我们自己往往只了解历史的表象，唯有爱才能明白其中的奥秘。
听完了巴富西医生的故事，您会不会觉得难以理解？为什么会如此？中国这么需要福音，这么需要医疗上的帮助，而巴医生这样爱主、爱中国人，既年轻又优秀，上帝既然呼召他，又带他在战乱中千辛万苦地用了将近2个月的时间，横跨1800英里路程去到新疆， 为什么竟然容许他在新疆只服侍了六个多月就荣归天家？这岂不是一种浪费吗？让我们回顾巴医生出发前，在英国的差遣礼上，姚明如牧师的劝勉。姚牧师讲到关于玛利亚拿一瓶极贵的香膏膏在主身上的记载。当时门徒对于这件事的看法是，何用枉费？然而主耶稣却说，坐在我身上的是件美事。门徒与主耶稣的看法，两者之间有极大的对比。你我的看法又是怎样呢？巴夫西医生顺从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在侍奉中蒙祝福，在降服中享安息，为着主的事工和拯救灵魂大发热心，至死忠心。这样馨香的生命献在主的祭坛上，岂不是一件最美的事？让我们也看看他的家人怎么看这个儿子，这位兄弟短暂的一生。巴医生的父亲在收到他的死讯之后怎么说？噩耗传来，对我们的确是一个巨大的震撼。但不久，我们又重见蓝天，重闻鸟鸣。对神的信靠，使我们获得完全的满足。我们曾多次求主，使巴夫西的一生和侍奉有美好的果效，配得神的称赞与荣耀，并乐意让神来选取以任何方式应允我们的祷告。听众朋友，这是何等信靠与顺服的榜样。比巴夫西早加入内地会到中国服侍的姐姐巴若兰说，当我收到电报得知我们再也不能在地上相见时，主赐我双份的喜乐，一份是弟弟生前心中的喜乐，另一份更大的喜乐是主要迎接他所爱的人回归天家时，主自己心中的喜乐。至于巴夫西的小弟巴甫盛，他不仅平静地接受哥哥去世的事实，并且愿意将哥哥在工厂上的需要看作对自己的一个挑战。巴甫顺果然在一年之后，1934年加入中国内地会到中国服侍。亲爱的听众朋友，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为何枉费呢？当我们用自己的思维去计算代价，换来的可能只有恐惧、退缩或悔恨。但当我们用属神的眼光去衡量，或许可以和巴夫西一样，看到令人惊奇的美事与新事，并且毫不迟疑地去追随。